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有时候我们很想被爱，但是呢，我们连自己都不爱，因此我们也很难相信别人爱我们，甚至于我们也很难相信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基督徒都很清楚明白，会背诵这一节经文。但有时候，我们是否拒绝神的爱呢？我们是否相信他真的是爱我们？纵使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许许多多的难处，但是神的爱从来不会与我们隔绝。当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会问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看得见我所遭遇的这些痛苦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因着忧愁，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在当中的盼望和喜乐。但是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刘文个人生命的经历，我真的相信每一天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把重担卸给神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相信我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每一天我们仍然可以寻求在主里面的喜乐，虽然好像还看不见前面的亮光，但是主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会引领我们走前面这一步的。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，我们是蒙神所拣选，为了要接受主爱的人，我们是大蒙眷爱的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大蒙眷爱，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三节，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蒙眷爱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。大蒙眷爱，还有哪一句神的话比大蒙眷爱更受人欢迎的呢？但以理在自己的国家被巴比伦人彻头彻尾的击败之后，离乡背井，流放在巴比伦，他试图要弄清楚自己的处境，所以做了一件他做过无数次的事情，那就是祷告。神马上差遣天使加百列，加百列透露，早在但以理祈求之初，神就差遣他来找但以理。神并没有先等但以理祷告完毕才回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非常爱但以理。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见证啊！但以理对神的爱曾经被试炼过，现在当但以理有需要时，神很快地以爱回应他。神要回应那些全心属神者的祈祷，神可以准确地定立你在所处时代的方位。 媒体、舆论和领袖都不能够告诉你所处环境的真实情况，只有神可以。神爱你，在他的时刻他会指教你，他的答案可能马上临到，就像但以理这次的经历一样，或者他的答案也可能会延迟，然而他的回应一定会临到。如果你周围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像要崩溃，你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神的作为，要安心，因为你是被神所眷爱的。如果你真诚地寻求神的回答，你可以有信心地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面前，他会以爱来回答你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只看见生命中的艰难和挑战，我总是忘了我是大蒙眷爱的。我只想要你挪去一切的困境，但没有求面对苦难的信心。求你帮助我，不论环境如何，都相信我是蒙你眷爱的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《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》。
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，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。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，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卢云神父所写，许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：一个归家的故事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九章，父亲召开欢宴的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结语的第一个部分呢。结语的主题是成为父亲。这本书来到尾声了，好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浪子回头》。如果这是上帝的方法，那么我就得挥去一切无望咒诅的声音，不容自己坠入忧郁的光景。我要容让微小的喜乐披露我所处世界的真面目。当耶稣论到世界，他据实相告，他讲到战争、地震、灾病、饥荒、迫害、监禁、背叛、憎恨以及暗杀。我们看不出来这些世上黑暗的征兆有一天会消失不见，但是在这一切情况中，我们仍然能够拥有上帝的喜乐。这是属于上帝家中的喜乐。上帝的爱比死更坚强，它也让我们有力量身处世界，同时也活在喜乐的国度里。这是众圣徒喜乐的秘诀。自沙漠的圣安东尼，到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，到泰泽的罗哲修士，到加尔各答的德勒莎修女，喜乐是这些神的子民的标志。这喜乐也见于许多单纯、贫穷、多有苦难的面孔上。他们虽然处于社会经济的动荡不安，却率先听见了天父家中的歌舞乐音。我自己每天也从黎明之家的心智障碍朋友脸上窥见了这种喜乐。这些圣徒不论古今，都察觉到每一天都有多人归家，因此与天父一同欢喜。他们参透了真喜乐的意义。至于我，每天都经历喜乐与全如心态的天壤之别，觉得非常稀奇。全如心态的人无论在哪里都寻找黑暗，他们总是指向临头的危难，不纯正的动机，隐藏的计谋。他们认为信赖是愚昧，关心是滥情，饶恕是伤情。他们嘲讽热诚，讥笑灵性火热，鄙视豪迈举止。他们自认为是务实派，看得清楚事实真相，从不误入遁世心态，但是轻视上帝的喜乐。他们的黑暗只能招来更大的黑暗。那些认识属上帝喜乐的人，并不否认黑暗的存在，他们只是选择不活在其中。他们认定照在黑暗里的明光比黑暗更值得信赖。一束光可驱散大片的黑暗，他们互相指点此起彼落的闪烁光芒，互相提醒。这些光芒彰显了上帝隐藏却真实无比的存在。他们发现有些人互相治愈创伤，饶恕对方冒犯之处，分享自己的所有，滋养群体意识，为着他们领受的恩赐欢心，无时无刻不期待上帝的荣耀有朝一日全面显现。每一天的每一刻，我都面临喜乐或嘲讽的选择。我的每一思绪或可嘲讽或可喜乐，我说的每一字句或可嘲讽或可喜乐，我的每一个动作或可嘲讽或可喜乐。我越体会到这一切可能的选择，越察觉到每次选择喜乐会流露出更多的喜乐，给自己更多确据。活出生命是上帝家中的一场盛宴。耶稣把父家的喜乐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我们从他里面见到天父的喜乐。 耶稣说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其中也包括上帝的无边喜乐。然而属天的喜乐并不消磨属天的哀伤，在我们的世界，喜乐与哀伤如水火不容。在我们的世界，喜乐的意思是没有哀伤，哀伤的意思是没有喜乐。但是在上帝并没有这种划分法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哀伤之子，但他也是全然的喜乐之子。当我们想到即使耶稣痛苦难当之际，也从未与他的父亲分离，似乎就能瞥见这一点。即使当他觉得被上帝离弃，与上帝的联系也没有被割断，上帝的喜乐在乎耶稣的儿子名分，而这属于天父与耶稣的喜乐也赐给了我。耶稣愿意我们拥有像他一样的喜乐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身为返家的上帝儿女，住在天父的家中，我就能得到上帝的喜乐。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受悲哀、忧郁、嘲弄、黯然之情、肃穆的思绪、惊恐的猜疑以及低沉的浪涛引诱。我常常容让这些情绪遮掩了在天父家里的喜乐。可是我若真心相信自己已经回到家里，天父已经给我穿上外袍、鞋子、戴上戒指，我就可以从心中挪去悲伤的面具。我可以驱散对真实自我的不实谎言，并且以上帝儿女所拥有的内心自由任性这个真理。然而不仅于此，孩子不会永远只是孩子，孩子会变成大人，大人会变成父母。浪子回家不是回去一直做个孩子，而是确认他的儿子名分，自己也成为父亲。回家的浪子重新恢复了在父家的地位，如今的挑战也是他的呼召，自己同样成为父亲。想到这呼召，我就充满惊叹。长久以来，我的观念是返回父家即是最终呼召。我花了不少属灵功夫，让自己生命里的大儿子与小儿子回转，接受父亲接纳的爱。其实从各方面看，我仍在回家的路上，可是离家越近，我越清楚有一个比归家的呼召更高的呼召，就是做个迎接儿女回家、召开欢宴的父亲。我既已重得儿子名分，现在要得父亲的名分。当我初见林布兰的《浪子回头》这幅画，做梦也没想到，成为悔悟的儿子，只是成为父亲心路上的其中一步罢了。如今我知道，那双赦免、安慰、医治、张罗欢宴的手，也要成为我的双手。成为父亲与我竟然是思索林布兰《浪子回头》这一幅画所得到的意外结论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说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我第一次看到林布兰《浪子回头》的画中细节，一场属灵旅程就此设定，引领我写出这本书。现在要写结语了，才发现这趟旅程竟是如此漫长。一开始我就知道，不仅是小儿子，大儿子也会显出这趟旅程的重要。而父亲很久以来一直是他者，接受我、赦免我、给我住处、赐我平安与喜乐。父亲就是我回转的地方、旅程的目的地，也是我最终的安息之所。我只有渐渐同时经历不少痛苦，才体认到若天父一直是个局外人，我的灵性旅程就永远不会完整。我恍然大悟，自己做过最精彩的神学灵性塑造，并不能完全解开我认为天父是令人畏惧的观念。我虽然认识天父的爱，却没有因此得以抛弃他是在上的权威，可以随己意管制我的想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惧怕上帝的能力，以致觉得自己的爱似乎很有限， 即使极其渴望与他亲近，也认为保持安全距离为上策。我知道无数人会与我有同感。我看过很多人，不论他们的年龄、宗教信仰或生活方式，因怕自己变成上帝报复惩罚的对象，竟然对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造成极大的伤害。这害人匪浅的恐惧感是人类的一大悲剧。林布兰的作品与他自己的悲惨经历提供我脉络，从中发掘灵性生命的最后一个境界，撇开一切对天父的恐惧，并且能够学向他。只要天父在我心里引起的是恐惧，他就是个局外人，无从居住在我里面。林布兰的作品显露了父亲的脆弱，使我醒悟，我的最终使命确实要像天父一样，每天活出上帝的慈悲。我是大儿子，也是小儿子，但我不能一直如此，我乃是要成为父亲。做父母的都是先做儿女才生做父母，而每一个儿女都要自己选择踏出童年成为父母，这是艰辛孤独的步骤，尤其是在这父母难为的年代。不过这是完成灵性历程必经的一步。林布兰虽然没有把父亲摆在画作的中心，但他的中心地位却再清楚不过了，因为所有的光芒从他发出，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。林布兰忠实于比喻的内容，把我们的注意力首先引到父亲，而不是其他人物上。我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注意力放在父亲，这让我惊讶不已。要认同两个儿子很容易，他们外在或内心的误入歧途是那么容易体会，又充满人性。一旦看出我们与他们的关联，很自然就能引起共鸣。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把自己比作小儿子，根本不曾想过自己更像大儿子。可是当有个朋友对我说，你不是故事里的大儿子吗？我就很难做他想了。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了生命的残缺，不是贪婪就是怒气，不是情欲就是愤恨，不是轻薄就是嫉妒，总有什么留在每人心里。我们的残缺可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，一切的过犯、罪行、战争都是从人心滋生蔓延的。那么父亲呢？如果父亲居中心地位，如果我要与父亲认同，那么为什么花这么多心力在两个儿子呢？为什么只谈论如何成为儿子呢？其实真正的问题是，你愿意成为父亲吗？说两个儿子就像我，我有一种被了解的快感。那么说那个父亲像我，我又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我愿意成为父亲吗？我愿意不只成为被赦免的人，更愿意成为赦免人的人吗？不只是受欢迎归家，也愿意欢迎他人归家吗？不只是接受慈悲，也愿意施予慈悲吗？教会或社会岂不有股无形的压力，要我们一直做个依赖的孩子？教会在过去岂不过于着重顺服，以致信徒很难成为独立的属灵成人？而这个消费形态社会岂不鼓励我们单溺于孩童般的自我满足？有谁曾激励我们从幼稚的依赖中解脱，接受成人的责任？我们自己又岂不时常想要逃避为父的战兢职责？林布兰确实曾逃避了，只有经过无数的苦难伤痛，濒临死亡边缘，他才能够明白并且画出真正的灵性父亲的职分。耶稣说过的话当中最激进的是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上帝的慈悲由耶稣口中到来，不仅是要表现上帝如何乐意就近我，赦免我的罪，赐我新生命与喜乐，更是呼吁我要像上帝一样，向他人显出同样的慈悲。如果浪子比喻的含义仅止于人犯罪上帝赦免，我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自己犯罪是上帝表现赦免的大好机会。这种解释没什么挑战，我只会缩进自己的软弱，不住希望上帝闭眼不看那些罪，不管我做了什么他就让我回家。这种虚幻不切实际的看法不是福音的信息。 不管我是大儿子或是小儿子，我受召的目的是真切认识我是慈悲天父的儿子，我是后嗣。无人比保罗写得更清楚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身为儿子与后嗣，我就是继承人，我注定要步父亲的后尘，把他赐给我的慈悲施与别人。归向父亲最终的目标是自己成为父亲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浪子回头，来听这首回家的路。
不管你走了多远，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远，有一的心寻找投靠的地方，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。
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九章，父亲召开欢宴，也进到结语，成为父亲的第一个部分。在下一回会接续看第二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回家。